今天我们初心造就这些基础的信仰一定要清楚，等到你今天把这基础的信仰这个模式根据圣经领受明白，哪有任何一个异端邪说这个偷梁换柱啊，一听不对给扭曲了，这就是异端邪说。它导致败坏你的信仰，引导你走入歧途。这是异端，异端我们不随便定的，一点大款对于救恩的问题，对基督认罪，对神的问题，对将来耶稣再来的问题，这个重大问题的基本要道给我们加点改点篡改点，这就是异端。除此以外那个小东西小问题，别人这么说，还有一种人，现在我们国内有一派，他们聚会就要戴帽子，那叫蒙头，听着了吗？这叫基督徒聚会处，他们姊妹们都要戴个帽。好，你要戴个帽，你比今天基督徒聚会处的姊妹们坐在这儿戴个帽，我一点我半点隔阂没有，因为你是冲着神扣上了帽，对不对？如果今天要有这么讲，要姊妹们要蒙头要戴帽，姊妹们不戴帽这种人不得救，要这么一说，这个戴帽就变成什么呢？异端。我们信耶稣就是因为信耶稣，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花招，没有别的附带的条件，谁给你说不戴帽不得救？这么一吓唬你，姊妹说那我怕不得救，扣什么帽子？这会儿正好上当受骗。所以这个基本的真理要清楚，因信称义，就是没有别的，因信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条件，没有别的外加的附带的条件，带上条件都是异端邪说，把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怎么样给改变了。最近我听说还有这种传道的人，你们听一听，因信称义不够，还得用爱心成圣，还得要盼望得书，把因信称义讲成外带加两条，说得清楚，因信称义不够，还得爱心成圣，还得盼望得书。你们听一听这个道理，你们听见，我把这个这种说法告诉大家，你们今天判断判断这种说法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在哪里？也是把一气成一的给加添了，让他明目张胆说殷勤诚意不够怎么办，加上点两个后边的两条，那都是多余的，跟那个哭啊，跟那扣帽不得救啊，三年耶稣三年来你不信那个真理就不得救啊，是一个味道，变换汤不换什么换药，都是否定了殷勤诚意，所以被定为什么异端了，冤他了吧，一点不冤。所以我们当中就咱们这一代，在20多年前，整个20年前，1986年，20年前三班主任来在我们这一代当中，可把我们教会搅扰得一塌糊涂，大家都纷纷的说这道讲得好啊，耶稣还有三年来了，他们就能讲出这种道来。姊妹们怀孕，你还怀着孩子干什么？耶稣三年就来了，赶快堕胎，还要想怀孩子呀？就这样讲，都是讲出这个来了。那个家里的桌椅板凳还做什么家具呢？耶稣来能上天吗？ 你怎么还工作呢？挣那几个钱干什么？还不出来传道？有那个年轻人一发热心，可也是还有三年就来了，我怎么还上班呢？你不上班你工资从哪儿来？你不上班你的生活张嘴吃饭的饭从哪儿来？结果一端心说就这么搅扰我们咱们这一代的教会。教会有名义负责人是个个都糊涂，我不说了，老一点信徒都知道，咱们这代教会20年前受了这异端邪说的搅扰。特别说耶稣三年来是真理，不接受三年来不得救，是真理。现在几年了？1986年到现在几年了？耶稣来了没？20年有几个三年了？将近快到七个三年了，耶稣来了没有？啊，从事实上说不来了。你当初就不应该等事实20年之后，你今天说对呀，他讲错了。20年之后你才知道错了。20年前你从圣经真理上为什么看不出这个道理来？谢谢天父。神叫我看见，当时我就揭发他们5小时，揭发他们。所以三班仆人把我恨得要命，恨我恨透了。在当初我揭发他5小时的时候，在座的听众有3种反应。一种反应说我弟兄讲得对，有一种反应和稀泥，再有反应咬牙切齿，恨我要命，脸都青了。到现在这帮人现在还是坚持错误，到现在也在所谓传福音。其实你是胡人尾巴，到今天还不悔改，几个三年了啊！后来说3年不来了，就有一个弟兄改成还有11年来，就到上个世纪的末，1990年，就2000年，耶稣还有11年来，变成11年来，11年来到现在又变成又多了几年了，6年了。耶稣来了没有？
没有，
没有。这会儿人还不到悔改，还在那装模装样的，也穿福音的，也搞培训的，岂不知神能跟你同在吗？你把教会领到错误的道理，不做悔改，还在那假装传道，你传什么道理？上次这个弟兄来见我，我就说你要悔改，教会那个异端是你给引进来的，通过他引进来的，我你不到悔改你，我错了没有？我错了，错了为什么不悔改？这不是大事情，你把教会整个引作了，好多弟兄姊妹都可陷入异端的邪说里头了。你跟你有关系，是你把异端带进来的。各位，现在还不到这代，现在听起来谁不到老底子都认为人家也讲圣经吗？你知道他是什么出身？异端出身，他的老子是异端。今天40年前耶稣也没来，自然再也不传3年来了，11年来也没来，结果现在不传这个了，也传你十字架道理了。但是你过去的胡了尾巴，那个隐藏的东西为什么不悔改？神人们不知道你的底细，知道你老根儿，把你揭出来，你不叫真正传道人，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跟那弟兄讲，你不悔改，那我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悔改，把当初20年前那些个教会里头现在还存在的年长的人，一些人叫在一起，在公公面前你认罪悔改，承认你过去走的路错了，大家教会还接待你。你没有这个表现，教会不知道你心里藏着什么东西， 过几天又来一个异端了，你从这个山间来的异端就跑到那边去了，你永远躲不开这个异端邪说。所以不是说我们抓住弟兄不放，你这个大事不悔改，没人接待你，没人接待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这是一件大事，一件大事。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因信耶稣怎么样蒙受恩典呢？就是一句话，还是啥？反复的说，反复的说，就是因什么？
信
成为义，不加上半点人为的功劳，不管是变相的，不管什么，不管人，半点人为的功劳，这叫白白的诚意，白白的诚意。今天我要请你吃饭，你来吃饭，但是加个条件，你自己得带粮票来，你自己得带人民币来，这就叫不叫请客，这叫什么？这变相做买卖，白白的来吃，只要你愿意吃你就吃，你在这吃不加任何条件。今天我们蒙恩，因为人靠行为做不到，讨不了神的喜欢，所以神说如今在律法以外和律法无关，神借着他儿子钉十字架的这个功劳来救我们这一帮行不出律法的人来，我们白白的诚意，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挽回意，这就是恩典。这么大的恩典面前，如果你再不信，你就没法陶醉了。这么大的恩典，你说这个像医院里看病一样，有特效药我就是不愿意用，你不用就没有别的招了，对不对？你这个人得了病就得开刀，还是有个救你一条命，我就不开刀，不开刀就等死去了，对不对呀？今天人类没有别的前途，在神的面前只有赶快回头信耶稣。咱们信耶稣，白白的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为我救主，这就叫白白的什么承认，不带附加外在的任何的条件，这是我们信仰的真理啊。所以今天反复说，反复说，事实证明，就这么反复说，信主多年的老弟兄老姊妹还有掉入这异端里去，还是当初信仰问题没有弄清楚。所以今天最后这个面对初信的朋友们，把这些问题重要的关键问题反复说，反复说，你们不要嫌我麻烦，嫌我啰嗦，这是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什么清清什么清清楚。现在我们进行第三课，哎，不是这个第四课，进行第四课。第四课关于耶稣死了，为谁死的？为我们罪死的。现在讲耶稣死了以后三天又复活了，又复活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仰的关口。耶稣复活了，在新约圣经关于耶稣复活的事儿记载有104次之多，104次在新约圣经。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我们所信的救主是活着的救主，不是死救主。不错，他钉在十字架死了，死了以后复活了，别忘了这个。信了耶稣，死了是死了，死是替我们罪死，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啊。所以我的救主是又死又活，那么一直活到今天，耶稣基督在天上又回到天上去，在天上给我们当祭司，为我们祷告代求，直到今天。而且他应许说他还要再来， 他还要再来，这世界要结束，他要还再来，那么神的国要实现，就是天国要实现啊。关于耶稣复活的事儿，那么圣经里头很多处经文，我今天你们愿记你们记啊。马太福音16:21，17:23，都是马太福音的。27:63，马可福音8:31、34，路加福音9:22，18:33，这么多个四福音就说到耶稣复活的事儿，讲了这么多耶稣复活。让我再说一遍，马太福音16:21，17:23，27:63，8:31-34，马可8:31-34，路加福音9:22，路加福音18:33，光四福音里书里头就提到这么多次关于耶稣复活的问题。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呢？也是有证据的。首先，耶稣复活了，中东的习惯是怎么样的？到现在也是，咱们中国是刨一个坑，农村里刨个坑，把棺材下去，上面堆一个黄土包，火化的人把它送到那火化上烧成挂着灰，装在个小木盒里头。英国人是水葬，死了以后把人扔在大海里头，让大鱼吃了。中东的习惯是死了以后，人用布都把它缠上，用香料缠上身体，腋窝啊、大腿窝啊、出汗的地方都缠上个大布，连脑袋上也缠上布。然后他们的坟墓是在石头，因为耶路撒冷这个中东这个那个以色列他们的是山区，是个山区，山多，把山凿一个窟窿，就像我们中国的窑洞一样，窑洞，不过没有那么大，小窑洞，凿一个窝，把这个死尸送到这个石头穴里头去，然后用一个大石头把这个石头的这个坟墓挡住，这就叫完事了，这就叫埋葬了。耶稣是礼拜五定死的，礼拜五一天，礼拜六一天，礼拜天的早晨又算第三天，经过三天，耶稣星期日的早晨，就是今天我们过这个礼拜日，那一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这个复活以后，特别是有一位爱主的姊妹叫摩达拉玛利亚，她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一清早，她就去到耶稣坟墓去，和其他的妇女们带着些香料想膏耶稣去，结果一看耶稣的坟墓石头挪开了，里头空了，没了，赶快就抱着彼得雅各约翰的使徒们，彼得和约翰就使劲跑，哪个门徒跑得快呢？约翰跑得快，一到这个坟墓口一看，耶稣的尸体却是没了。没了他看一看，彼得就跟着来了，跟彼得跑得慢，彼得到了洞口上一看，看得仔细，不但是耶稣的身体没了，而且圣经说那个当初缠他的白布，那个布还在着，缠脑袋的布是另带放一处的。 那么换句话说，禅德的布还在这，但是里头是内容没了，空心的，做不到。如果说耶稣就是这么复活了，耶稣复活以后身体就变成灵体了，灵体呢就不受的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耶稣就灵体就复活了。如果耶稣这个尸首要被别人偷走了的话，各位要想偷走的话，你说这个布子为啥不偷呢？你要想偷的尸体，是不是把布子都得解开呀？对吧？这是第一个道理。要解开布子，那个布子是否乱了套的？圣经说，那个布子啊，原封的还在那儿，原封的位置放着，而且缠头的布是另放一处，跟当初换句话说，里边的皮儿还在，布还在。里头的内容，尸体已经变成灵体复活呀。耶稣复活在世上活了，在世上复活也大约40天，向门徒显现过一共11次。那时候保罗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向门徒显现10次。我们就不一次次说这个显现了，其中我们说2次，其中耶稣是他们的头，这位头耶稣被钉死了，所以门徒多么害怕，门徒都关上门，在那聚会的时候有10个门徒，其中有犹大吊死了，还有一个门徒叫多马不在，所以剩下10个门徒。10个门徒在的时候，正在这儿把门关得紧紧的，耶稣忽然间站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耶稣向门徒10个门徒显现，这是1次。然后门徒把这事儿告诉多马，多马不信。这些事情都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路加福音第24章，有时间你们去看约翰福音20章记载这件事情。多马不在场，多马不信，多马这个人天生有个性格好怀疑，好怀疑。你看耶稣这几个门徒的性格都不一样，出头露面的人是彼得，说彼得天生是个帅才，是个门徒里的头，敢说敢做，彼得的性格非常的直爽，所以挨着耶稣的训斥也是他。有一次耶稣要告诉门徒，我要上十字架了，受死了，彼得蹦出来，哎，主啊，万万不可呀，你可千万不能死啊。耶稣说，撒旦退去，挨让耶稣给训了一顿，也是这个老彼得。耶稣说了，我还要受死的，你们都要跌倒啊。彼得说，主啊，众人都跌倒，我不跌倒。耶稣说，不跌倒，今日晚上鸡叫以前你要3次怎么样不认得我。结果彼得就3次不认耶稣。这些事你们都看，我看福音约翰福音19章20章21章都记载着。但是多马这个门徒呢，有个特点，好疑惑，好疑惑的事都是多马。所以门徒告诉多马了，是主复活了，向我们显现了，多马不信。多马说什么？那不行，他要复活了，我必须手用手摸摸他的钉，那手上的钉子窟窿，我在用肋旁，又不是要枪，那个钉钉的枪子扎了一束肋旁的吗？我要摸摸他窟窿，看他的肋旁，这样我不信。所以圣经记载着，过了8天，耶稣为了向多马显现，加上10个门徒，一共11个，正在这聚会的耶稣又来了，愿你们平安。 然后点的多吗？多吗？你过来，来用手摸摸我的窟窿，探探我的肋旁。圣经上没说多马去摸不摸，你们想多马他摸不摸？多马就没有摸。我也是这么信，因为啥？都看见耶稣了，你还得非摸摸窟窿？你这个人不信的恶心到什么程度了？圣经说，多马就匍匐在地，主啊，我的主，我的神。多马看见了，就其中向门徒显现十次，这里我说这两次。最后为什么十一次？那是保罗，那时候保罗还没信耶稣。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有记载，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逼迫基督教的，受了命令去抓基督徒的。他要抓了基督徒，就把基督徒送到监里去，他是干这个的。正在有时带大马色的路上要抓门徒的时候，忽然间神向他显现，见到个大光，保罗就扑倒在地，眼睛就瞎了。在这个时候保罗就问我的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向保罗显现一次，所以保罗有个180度的转变，从逼迫基督徒变成爱主而且为主奉献传道，最后为主殉道。保罗写出13封书信，就这个保罗。所以耶稣复活确实是有证据的啊！而且有一次哥林多15章说的，保罗说当初神向耶稣还向500门徒显现，500里头有一大部分现在还活着。如果要不是事实，那么耶稣说500人还都活着，500人里头一大半还活着，那么这些活着人就起来要造反的。所以耶稣复活确实是有证据的，有确凿的证据。底下我们再说一说。耶稣为什么复活？我没有说到我们前面说的，耶稣应该不应该死？各位，应该不应该死？为什么不应该死？他没有罪，为什么他没罪？不错，感谢主，到处听住了，这些要点，他是神的儿子，是无罪。无罪怎么来自世界上的呢？取了我们的罪，取了我们有形有体的身体，但是他是根源是神，他无罪，无罪替我们死了。他该死不该死？不该死。他为什么死？是为了背负了我们的罪，完成了替我们完成了神的救赎。那个咒呢，对吧？我们该受的刑罚，刑罚打在他身上，从此他就把我们从神的该受的刑罚里的把我们怎么样救出来了，完成了任务。他不该死，他所以死是为了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死，他本身是神。你说他要不复活永远死，他是不是神了？
不是
啊，
不是。
他要真一直死到今天，那么这份耶稣证明他就不是神，对不对呀？好比一个比方，一个工作人员单位派你出去到北京办一桩事儿，出差办事，办完事儿把任务完成了，你看回来不回来？你得回单位报告， 对不对？你这么一回来，表明你把任务完成得很成功，对不对？好，你的人派你出差了，到新疆去了，允许你新疆再也不回来了，也不知道你事儿完成没完成，证明你这个人怎么样，就不可靠。耶稣是好像神打发耶稣来到世界上替人赎罪，赎完罪以后再不回天上去，永远死着。这位神，这位耶稣能不成是真神呢？他就不是了。所以他死是为了我们的罪死，死完之后完成了任务，他还得恢复神的本性，所以他不能被死所什么，所以他必须复活，必须复活。感谢神，他一复活就成了我们碎了之人的出书的果子啊！所以耶稣必须要复活。我看见一个照片，伊斯兰的照片，伊斯兰的照片，在那个叫多加那个地方，中东的，在个多加是回教的圣地。他们到那时候过节的时候，都全世界都来人到多加，到麦加那去朝拜这个他们的教主，叫这个穆罕默德，懂不懂啊？那个照片上我看见是个大金字塔，那上面的人呐、啊，人山人海的。那个照相的片儿啊，人家的脑袋像芝麻粒大一个，密密麻麻、密麻麻围着金字塔来朝拜这位他们的教主穆罕默德。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因为穆罕默德埋在金字塔的底下，大金字塔底下埋着个穆罕默德。我心里一看这个，我心里都感谢神。你们筹办了半天，你们的教主是什么？是死的，是不是？那个大金字塔越大，说明他越出不来，对不对？他们朝外的好不热闹，那个闹了半天，他们的教主是死的。圣灾还剩下他们还有一次朝拜圣地，还有踩死人的，还有出了事故的。唯独我们基督教信仰耶稣是活的，是死过，死而什么，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所以耶稣在世上没有坟墓，没有坟墓。他复活以后，不但复活在世上待了40天，然后他把善后事做完，他又回到天上去。一会儿我们讲到升天的时候再提那个升天的内容。现在我们讲复活，耶稣已经从死里怎么样确实复活了。弟兄怎么样，如果在座有经历的人，耶稣不但复活了，而且复活的基督就住在你心里。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信主多年的年长的人，你的经历一直知道，一定会知道基督活在谁里头，活在我的心里。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也说，我活着你们也要因我活着。感谢天父，今天耶稣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是活着的。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救主，我们的心里就踏实有指望了，对不对？就像一个儿女，他父亲比是总统，他父亲总统要活着的时候，这个孩子找点工作还算什么难事呢？ 我老父亲是个总统，我要找点高级职员、高级待遇，什么合资的这个外资的企业，我一个月工资要几万几万，这还成难事吗？我老爹当总统还办不了事吗？但是你老爹一死你就完了，因为老爹再说话也不管用了。今天我们也有个老父亲，耶稣基督在天上是活着的。各位，我们你说你有什么难心事儿，耶稣不能给你成全呢？所以耶稣说，我活着你们也要因我活着。基督活在我心中，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初信的朋友可能听着这个有点没这么多的经历，不要怕，只要你有生命都会经历到耶稣活活的活在你心里。弟兄姊妹，有经历的弟兄姊妹，我说的话你们阿门不阿门？
阿门。
耶稣是活着的，他会说话，他在里会说话，他会在心里向你显现。各位，那今天是没有机会做这个见证，要做见耶稣咋活法跟你说说，咱们说上七天八天也说不完。告诉你，今天我们所敬耶稣是什么？死过没有？
死过。
为谁死？他应该死，应该死，是替谁死？完成了任务怎么样？要不要恢复神的本性？所以不能被死拘禁，必须回到天上去，必须复活回到天上去。圣经表话说，他的一死和复活不要紧，信他的人也要复活。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他成了我们碎了之人出出的果子。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啊，我们打开看一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你找的慢呢不要紧，你别找了，你就把这本记下来，八章十一节。八章十一节啊，找到以后请弟兄姊妹找到圣经一块读，没有找到的你用耳朵听。来请。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
彼此
的身体又活过来。
好了，哥林多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请读。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罪的之人出主的果子。
好了，这里放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清楚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怎么从死里复活的，也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也借着神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今天叫耶稣复主从死里复活，那个圣灵，这个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有了圣灵也必有一天，这个叫耶稣复活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边，住在我们里边，这个圣灵也必有一天叫我们也要什么
复活。
圣灵怎么调接耶稣复活，圣灵也会叫我们要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二十节，基督复活就像一棵树上的果子，那么有那么一个果，它先早熟了，那个味道那个滋味长那个样那个模样，第一个就它先熟的。剩下的果子第一个怎么样，剩下的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七上一万果子都跟它是一模一样，对不对？
对。
所以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我们睡了之人成复活的什么出熟的果子，他是我们一个标准，是我们一个模型，是我们一个榜样。所以是约翰一书也说的，我们有一天复活，我们复活跟他的身体是什么相似，基督怎么样我们也这么这样，因为我们信了耶稣的人领受了永生的生命，是圣灵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我们必要像基督。各位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所以耶稣复活的问题太重大了，他复活我们也要复活，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因为什么？有圣灵让他复活，圣灵这个复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圣灵也必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有一天要复活要改变，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将来我们身体要复活，这是救恩最后一步，神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变成身体血肉之体，变成灵性的身体，这就是进到了真正的永生里边去了。今天我们是血肉之体，我们的心里头领受了永生生命的种子，真正的永生现在我们还没得到，等到耶稣二次再回来，三种号筒的声音吹响，一呼召我们有生命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活了的人立刻改变，然后变成灵体和耶稣的复活的身体一模一样，我们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我们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就在这儿，所以身体得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就在乎盼望耶稣快回来。他一回来，我们这个腰酸腿疼、穷乏、眼泪、心脏病、糖尿病、腰酸腿疼的病，通通的没了，都变成灵体了。各位，你信吗？
信。
信得来吗？
信。
各位，这就叫信徒。我们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到身体改变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什么？
不死的。
那时候得胜的，你死啊，你这权势在哪里呢？保罗写在这儿唱起凯歌了，死的权势在乎罪，罪的毒钩就是什么？这时候等耶稣一回来，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一复活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所以基督徒不怕死，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二次再回来，我们都要改变变成灵体，你信吗？
信。
谢谢耶稣，特别我们出信的朋友，我单独请你们说一说，从你心里深处你信吗？
信。
出信的朋友啊，出信朋友三年五年也做出信的，你有信一辈子糊涂的，凡是过去糊涂的人今天你都听懂了，我再问问你，你们信基督徒要复活吗？
信。
感谢神，这件事儿 死人复活的事儿，你看的看的看的太多了，你都不以为然了。我问你，苍蝇是啥变的？
蛆。
蛆的蛆。蛆这个玩意儿讨厌不讨厌？那就是丑陋的、朽坏的、招人恨的。但是它里头有苍蝇的生命，它总然那个蛆，它这个在地下爬的像大米粒，比大米粒还两个大，那些东西它就能变苍蝇，就能变成翅膀，它就能会飞。这叫不叫死人复活呀？啊，不叫死人复活，死蛆复活呀。是不是也叫死人复活呀？蛆能变苍蝇，你知道蚊子啥变的？蚊子，蚊子怎么叫什么？那个死水里头，它那个蚊子下的那叫结节，是不是？那小结节一点点比那个小米粒还大，长不溜丢那个小东西，它慢慢苍蝇能变蚊子，能叮你，能咬你，你不点蚊香，它能咬你，有那么大的本事。你不信试试看，你不点蚊香，你看它咬你不咬你？蕨蕨能变蚊子，你这蝴蝶啥变的？毛毛虫，毛毛虫好看不好看？长那个土不唧的椭圆形的，人家一不小心拿脚啪就给踩瘪了，这一踩瘪了蝴蝶也出不来了。我亲自看见一个电视教育片子，蝴蝶那个蛆那个毛毛虫怎么变蝴蝶，那个过程我都亲自在电视上看到了，科教的片子。那个毛毛虫里头要种上蝴蝶的生命，你里头有了毛毛虫，有了蝴蝶的生命，那生命它里头会变，变来变去，那个蝴蝶翅膀那个须子啊都长出来了，它到一定时候它就要从那个毛毛虫那个鞘里头要钻出来，懂不懂？那我是亲自看见的，那个须子，那俩那个带尖的须子，懂不懂啊？那个东西它就先从那缝里头钻出来，钻来钻来，晃着晃着晃着晃着，脑袋也出来了，懂不懂？脑袋出来了，那个翅膀还是闭着的，还对着呢，还晃晃晃晃，就跟妇女生小孩一样，慢慢就出来了，懂不懂？它也出来了，窟窿里头慢慢晃晃晃晃晃，大部分都晃出来，那被翅膀一被抖上，呼就飞了。哎呀，我一看，我感谢神呐！一个毛毛虫，丑陋的毛毛虫能变成个花般美丽的蝴蝶，这叫不叫丑陋的变成美丽的？这不叫做腐朽的变成不朽在的，对不对？毛毛虫能变蝴蝶，我们今天这块血肉之体，会犯罪的血肉之体，有了神的生命，为什么它不变成基督的身体呢？你怎么就信不来呢？什么都会变，唯独你不会变，你怎么这么不信的小信的恶心呢？对不对呀？问题在你心灵书有生命没有生命？当我们讲重生时，还要强调这个，你有生命就一定变成基督的样子，没有生命叫假基督徒，再着急也变不出来。各位，贵贱在生命有没有？我小时候，我母亲是农家人，好自个儿在家里孵小鸡。她小时候，她拿那个鸡蛋呢，她孵的时候，她摆了一堆鸡蛋，她挑，她种的菜，冲着那个太阳墙上照。我说妈妈，你照什么呢？她照，她说照啊，这里头菜。这个灯，那个太阳一照着鸡蛋，鸡蛋里头都是红的，红彤彤的，里头有一个指手指盖上的一个小黑点儿，那就是生命，那就妇女的胎盘，懂不懂？胎盘是什么？妇女生小孩都从胎盘生出来的， 那个鸡蛋里头有小黑点儿，就说公鸡采过母鸡，公鸡把生命种在了母鸡的蛋里头去了。这个鸡蛋我母亲就把它挑到一边了，有黑的搁在一边了，一照没有黑点儿，没生命，这扔在另一边了。我就问我母亲，那时候不懂啊，他说有黑点儿的这个母鸡给它一定的体温21天，这个里头有生命的鸡蛋就能孵出小鸡来，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小腿都长出来。我们学医的人讲胚胎学，我们把那个鸡从那个开始一步一步一步，第一天什么样，第二天什么样，我们一直用显微镜看到21天。所以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那个鸡的胚胎那个发展过程。问题的，你这个鸡有没有生命？有生命的就是带点儿，带点儿的有生命，让公鸡种过精子的这个蛋是有生命的蛋，有生命的蛋加上一定的温度，它就能够把那个小鸡在里头慢慢的变，21天孵出小鸡来，小鸡有腿有眼有鼻子有嘴的，小毛毛的那小鸡就出来了。就是普通道理是这样，但是同样道理，你把这没有生命的鸡蛋你也放在老母鸡的翅膀底下，老母鸡分不清楚谁蛋里谁有生命没生命的，它也给它加温，一加温麻烦变成臭蛋，那个鸡蛋就泄了，就变成泄蛋了，连吃都不能吃了，泄得一塌糊涂。贵贱的有生命没生命，今天我们感谢神赞美神，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又像个鸡蛋又像个毛毛虫啊，最好我们不比方那个蛆了，这个东西咱都不要一个意思。你就说吧，我们像个大鸡蛋，我们的身体里头因信耶稣种了神的生命，有生命总有一天要变成像基督的样子，这就是信耶稣有什么？有生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盼。基督是成了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果子，第一个怎么样？我们是属基督这棵生命树上的人。第一个如何？第二个、第三个，一连串，凡在基督里的人，因信耶稣领受到基督，领受到耶稣的生命的人，我们都能够有一天变成什么？复活，变成跟基督的身体一样，变成灵体，从此进入永生，进入国度，进到永恒的世界，这就叫信耶稣有永生。你不信耶稣，你的鸡蛋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到一定时候，世人不信耶稣的人也要复活，谁也跑不了。世上不信耶稣的也要复活，一复活就定罪了。我们复活了，进入永生了，懂不懂？那就是不信的人就跟臭鸡蛋一样，一复活，一审判，一定罪，灭亡，处理了，消灭了。就这么永生和灭亡这中间一字之差，就在于什么一个字什么字？信或者不信，就这么一念之差，由你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出信的朋友，你还要在你信仰上好好扎扎基础。我告诉各位，你是信对了，但是在对的基础上，你要信得清楚明白，心中有数。既然信耶稣，信个明明白白的基督徒，不要做糊涂人，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这耶稣复活的意思就是，如果耶稣要不复活，我们就麻烦了。为什么麻烦呢？ 耶稣为什么复活？耶稣一复活，表明他救赎大功完成了，成功了，向神报告天父去了，天父认同了，认同的救恩是可靠的。所以耶稣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耶稣要不复活，虽然讲耶稣替你钉十字架替我死，一直死到底，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跟着死到底。耶稣要不复活，我们仍在什么
罪中，
我们始终脱离不了这罪，我们仍在死亡里头，是不是这样？他一复活，我们的灵也复活了，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罪带领我们的死亡，我们就把罪和死亡的足钩都战胜了，我们就变一个真正复活有永生生命的人。所以耶稣要不复活，我们不能成为义，耶稣不复活，我们仍在最终我们的信也是枉然了，白戏一场。就像那个伊斯兰那个叫那个穆罕默德，你围着他那个大金子打，在那左拜右拜，拜了半天，穆罕默德在那个地里头埋着，而且上面的大土包那么样，就活了也把他压死，对不对呀？所以你信这份教主干啥？管用呢？唯独耶稣基督没有坟墓，因为我们神基督在哪儿呢？他是死的，活的。他是死的活的，活到啥时候？
永远永远。
因为什么永远永远？这就联系到我们今上午讲，因为神的本性是什么？永远的。神永性就永远的，他活了以后，咱不还是永远的吗？所以他活到永远，不是活的吗？百八十年就拉倒了，他是活到永永远远，他活到永永远远，我们靠这位活神叫就绝对的牢固，怎么样？感谢主，这耶稣复活的真理就有这么多方面的意义在里头。谢谢主啊，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七节教导我们啊，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凡靠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什么？得到义，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我们的耶稣基督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现在替我们祷告祈求。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复活的意义很重大，太重大了。耶稣不复活，我们仍在什么？
对。
耶稣不复活，我们的信心就枉然了，一场空。耶稣不复活，我们就不能被称为义了，对不对呀？是不是？耶稣不但这样，耶稣复活将来成了我们复活的榜样，出熟的果子。他复活，我们也必要什么？关键在我们有没有基督的什么？我们有没有？
有。
就到时候你不复活也由不得你。羡慕不羡慕是复活呀？
羡慕。
假如有的人，我就不想复活，也不怕，到时谁叫你有生命跑不了你。只要生命都得复活，我不愿意复活。况且说没有这么一个人还愿意复活的，有那种人吗？那个毛毛虫有变不愿变蝴蝶的吗？有这种毛毛虫吗？照样我们今天凡有生命的人都要等候这位耶稣二次再来 天上呼召我们，还要讲，还要讲，信仰，我们都要复活，这是我们心中的盼望，是我们最大的是喜乐。不但这样，还有意义。耶稣就说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两处都是我们不着了。说什么？我回到天上去，我要打发圣灵来，记得不记得？叫圣灵来住在你们心中，永远和你什么？他回到天上去，他打发圣灵来，圣灵来住在我心中，永远住在我们心中。在五旬节那一天，各位，使徒行在第一章，圣灵第一次从天上，浩浩荡荡的天，这个天地震动的圣灵降在120人头上，从那儿开始，圣灵就降在世界上，运行在信徒的心中，而且教会的事工都靠圣灵来推动。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圣灵为凭据，你里头有没有圣灵啊？
我
感谢神，圣灵是活生生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的神，活在我们心中。要你问我的话，弟兄，你方才讲了好多的道理，说耶稣复活了，不错，坟墓空了，不错，这个残骨是物质的，那些证明不是被偷走的，确实复活了。你要问我耶稣到底复活没有，我就答复你，耶稣确实是复活了。为什么？耶稣他说了，他回到天上去，复活生的回到天上去，他打发圣灵来，既然圣灵来了，都住在我心里头了，表明耶稣已经复活了。我就这么答复你，你们能够这么样说吗？我问你，你怎么证明耶稣复活了？